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是时事评论，中共公安国保系统的罪恶，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最后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一个3代家族的10年生死。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现在已经有3亿8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为什么要三退呢？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来告诉您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000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000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 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53岁范淑英被迫害离世，被非法判刑；四川于红英在看守所遭关小号迫害。讲述法轮大法好，吉林市89岁蔡秀芳被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上智市法轮功学员范淑英女士被法院网判3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1月出狱时已经奄奄一息，她不幸于2021年9月初含冤离世，年仅53岁。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逾22年的迫害中，范淑英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经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劳教、判刑。2000年，范淑英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被上智市公安局劫持回当地非法劳教1年，在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受到严重迫害，浑身长疥。当时她家中腿有残疾的丈夫和年幼上学的女儿无人照顾。2003年，范淑英在大街上被警察绑架后送到看守所，借口是有人举报她发真相资料了。范淑英绝食抗议后奄奄一息，加上国外法轮功学员打电话要求放人，警察说国外都知道了，别死在看守所，别担责任，之后逼着家属交了2000元保金，取保候审送回家中。范淑英在家中休养10几天基本恢复，又被警察抓捕送往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2016年，范淑英在上智市帽儿山镇蜜蜂屯逐户讲真相时，被蜜蜂屯书记举报，被帽儿山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范淑英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2019年年初，范淑英从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出狱回家，原本健康的身体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最终于2021年9月初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19号，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于红英在家被警察绑架，遭非法判刑1年半，在看守所遭残酷的关小号迫害。2021年1月18号，他刑满回家后，又遭社区人员骚扰迫害。于红英在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2个月，原来的不治之症都好了，特别是最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也好了。2019年7月19号，西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闯进于红英家中非法抄家，称他们在监控中看到他在街上发资料。他们把于红英关押在西昌市小庙看守所。2020年12月9号，于红英被西昌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四川省凉山州小庙乡看守所。期间，警察教唆那些不明真相的毒贩来监视于红英。当于红英练功时，他们就打他的手和脚。警察在广播里骂他。于红英还被带了21天脚镣手铐，关进小号迫害14天，被反绑在电线杆上曝晒了3个小时。2021年8月25号，281大队罗万林找到于红英，让他在他们写好的材料上签字，说这样就把以前的记录全部抹掉。于红英拒绝了。 据明慧网报道，吉林市89岁的法轮功学员蔡秀芳老人2021年5月14号在吉林市船营区西关冯家屯马市集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晚上8点多钟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近日得知，蔡秀芳老人已经被构陷到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预谋加重迫害。蔡秀芳老人再过两个月就90岁了，以前患有多种慢性疾病，苦不堪言。1996年4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不久所有的疾病都好了。蔡秀芳无限感恩法轮大法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蔡秀芳只上过三年学，刚开始修炼时，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读不下来，她丈夫就一个字一个字教她念，后来她自己就能通读《转法轮》了。随着学法、修心、练功，她能流畅地阅读法轮大法的所有书籍。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党恶首江泽民出于妒忌，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迫害法轮功。蔡秀芳坚持修炼法轮功不动摇，街道书记到他家找他，让他放弃修炼法轮功。他对街道书记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一身的病练功之后没花一分钱医治全都好了，这哪能放弃呀。他问街道书记，你有病吗？街道书记回答，有高血压。蔡秀芳说，那你也练吧。街道书记笑着问，真灵吗？真灵吗？2021年5月14号，蔡秀芳老人在吉林市船营区西关冯家屯马市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被黄旗派出所、北山派出所和长春路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被关到铁笼子里。警察从老人身上抢走家里钥匙，非法抄家。老人不配合签字，不承认自己犯罪，一直给警察们讲真相，不让他们迫害法轮功。目前蔡秀芳老人已经被构陷到检察院，中共预谋对近90岁的蔡秀芳老人加重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斯洛伐克学员在著名温泉镇传真相；美网公开赛决赛期间，法轮功学员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4号，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皮耶什加尼温泉岛举办了真相信息日活动。真相台设立在皮耶什加尼温泉岛的柱廊桥边，上面摆放了资料和征签表。伴随着祥和优美的练功音乐，几位学员展示舒缓柔和的法轮功功法，还有学员向过往的游客派发着关于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传单，揭露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牟利的罪恶。了解了真相的人们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也希望迫害能早日结束。一对年长的德国夫妻在收到德语的真相传单后，他们仔细阅读了传单上的内容，于是来到真相台前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一位年轻人签名后要求学员教他五套功法，他学得非常认真。一位先生也表示想学练和了解更多的信息，向学员咨询了法轮功网站和练功点。一位了解了真相的女士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她说很高兴看到法轮功学员们来到皮耶什加尼开展真相信息日活动，她希望法轮功学员们成功， 尽快结束这场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1号和12号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期，纽约法轮功学员在这个周末来到比赛场馆所在地法拉盛草原公园，举办了弘法活动，派发真相资料，教有缘人学练五套功法。由于是一年一度国际网球大满贯比赛的决赛，法拉盛草原公园内游客大增，许多人在法轮功真相展板前驻足，了解到反迫害真相。有的人当场学练功法，有的人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查理在纽约皇后区的一家著名博物馆工作，在和法轮功学员的交谈中了解真相后，他说，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这个理念很好，在我们西方文化中也讲善，但是没有真善忍这个理念这么全面，这么深远，更能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全面的提升。如果人类都能够信仰真善忍这个理念，那么人类的整体素质就会得到提升，人类社会就会变好。他还表示会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功。斯蒂文·萨洛夫斯基也很认同真善忍理念。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他认为如果人们都能信仰真善忍，那么社区一定会变好。萨洛夫斯基还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374万。
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时事评论是中共公安国保系统的罪恶。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公安国保系统的罪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0日。在中共的公安系统内部，从上到下设立了一个国保系统。在中共公安部有国保局，依次往下名称一样，只是级别不同，一直到基层，层层都设有国保，系统完备。所谓国保局，原先叫政保，也就是所谓的政治保卫局。它的职责在1983年以前，主要是镇压反革命、反间谍。1983年，中共国家安全部成立后，改名为国内安全保卫局，就是国保局。2000年后，时任党魁江泽民亲自督办成立的610办公室就强行加入各级国保机构。这个国保局是干什么的呢？实际上就是对中共统治地位的维护，相当于希特勒时期的盖世太保，说白了就是个特务机构，专门监控、迫害和镇压那些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统治暴政不满的异议人士，以及被中共否定的各类组织、维权人士、民族宗教人士以及上访者。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当局不喜欢的人，这个系统的人就会动用一切特务手段去清除，以赢得主子的欢心。被国保监控和打击的人群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有可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社会精英，或者虽然不是社会名人，但在中国国内有广泛的人际关系，或为一群共同命运伙伴的代言人。他们往往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自己的独特主张，与中共当局的主旋律持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坚持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涉及维护自己的正当经济权益或文化权益，比如小区业主、湿地农民、画家、艺术家，坚持新闻和表达自由的记者、作家，坚持自治团体的家庭教会成员和藏传佛教信徒等等。中共国保局行使着中共当局的镇压手段，他们在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从肃反、正反到反右、文革、镇压六四、迫害法轮功，以及对维权律师的大抓捕，从密谋到监控，从抓捕到屠杀，国保人员的双手沾满了中华儿女的斑斑血迹。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 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就专门监控和迫害法轮功，并由江泽民亲自督办。这个机构为了迫害法轮功，有权在全国范围内随意调遣资金和人力，正是他们把全国成千上万的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投入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并通过检察院和法院非法起诉、判刑、投入监狱，导致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们承受了难以形容的人间苦难，多少家庭破碎，多少学员被酷刑致残、致疯、致死，甚至被火灾起棺。国宝系统和610办公室在这场迫害中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必遭天谴。中共公安系统的人员应该认清天灭中共的大事，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弃恶从善，赎罪立功，唯有这样才能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得到上天的宽恕和救度，走入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一个三代家族的10年生死。在辽宁省凌源市有这样一个大家庭，李才、曹淑珍老两口 他们共有五女一子，一家人都是陵园市钢铁公司的职工。1994年初，老两口有幸参加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临钢工人文化宫的传功讲法班，从此成为法轮大法的修炼人。之后，大女儿夫妇、三女儿一家三口，还有小女儿都走入大法修炼。他们修心向善，有了健康的身体，全家人沐浴在佛光里，其乐融融。然而，1999年，江泽民集团与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这个大家族却先后有四人被非法判刑，三人含冤而离世。让我们跟随外孙侯毅的叙述，来了解一下这个三代家族十几年间的生死经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三代家族的十年生死。
2001年10月20号晚，12岁的侯毅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家里突然闯进了三个警察，对侯毅的爸爸进行盘查。侯毅全家很单纯。爸爸是辽宁陵园市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人，妈妈也在临钢上班。警察闯进家，让小侯毅心里害怕极了。侯毅的爸爸怕他受到惊吓，让他早早的睡觉去。没想到，当侯毅隔天醒来时，发现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而家里空无一人，爸妈都不见了。在凌乱的家中，不知道爸妈在哪儿，不知所措，还是个小学生的后裔，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前。他望着窗外好久好久，心里空荡荡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等待父母的归来吧。那天侯毅爸妈一直都没回来，肚子饿了的侯毅就上姥姥家里吃饭。侯毅的姥爷姥姥名字叫李才与曹淑珍，老两口育有五女一子，一家人都是临钢的职工。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老两口自己修炼法轮功，三个女儿与两位女婿也都修炼，其中包括侯毅的爸爸和妈妈。原来侯毅家里所遭遇的是中共对陵园法轮功学员的一次大型迫害行动，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次行动中被绑架，而李才与曹淑珍两位老人的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大女婿与三女婿这4个人都在这次迫害行动中被绑架走了，而自己的三女儿，也就是侯毅的妈妈，则恰好听闻了警察的迫害行动，紧急地躲开了。为了躲避警察，三女儿在外流离失所，不知道去了哪儿。 原本一个幸福和乐的大家庭，如今四人被抓，一人不知所踪。这突然的变故让老两口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被抓走的大女婿叫韩立国，这位也在临钢工作的大女婿中等身材，身强体壮，人很随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总是受到老两口的称赞。这位外表憨厚的大女婿每次来到岳母家时，有活就干，还经常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有时比较忙了，做完饭菜，韩立国自己顾不上吃一口，就笑呵呵地走了。韩立国在家里家外都是有口皆碑的，都说大女婿是个好人。而刘律师所在外的三女儿李春霞，也就是侯毅的妈妈，自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还有了严重胃病和严重的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在五月份他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着秋裤，练法轮功后健康了。而三女儿的丈夫侯延霜，他是下一代中最早开始练法轮功的，因为他和老两口一样，都是参加过法轮功师傅在陵园办的法轮功传授班的。传法授功班是在1994年刚过完新年时举办的。当时临钢职工经常练气功的人已经有上千人。1993年临钢工会打听到法轮功好，于是派出几位气功爱好者去参加了合肥的法轮功传授班，要求他们认真地学好动作再回来辅导其他职工。这几人在传授班里不仅认真地学练，最后还成功地邀请了李洪志师傅到陵园亲自传功，时间定在1994年2月21日，这让工会领导们很是高兴。2月20日正式开班的前一天，工会安排了汽车去北京接刚结束石家庄传授班的李洪志大师。在接大师到陵园的路上，司机老曹跟车上的领导无意间聊到自己腰疼，病了好几年，连续开车就腰疼，怎么也治不好。领导建议他练练气功吧，有可能管事。下车时，李洪志大师对老曹说，好啦，你的腰以后不会再疼了。老曹听后很惊讶，连忙说谢谢您了，可是也没见大师特别做了什么，所以大家也没太在意。然而三天后，老曹两口子早早来到传授班门口等大师，说三天了，他的腰确实好了，到这来是想当面感谢李洪志师傅的。在20号那天，李洪志大师的车刚抵达临钢宾馆时是晚上9点多钟，当一行人一进大厅，陪同的人赫然发现有近百人已经在大厅等候大师。原来这些是从各地来的人，最远的从新疆来，这些人中有教授、公安以及职工与企业老板，这些老学员不愿落下大师的亲自传法班，有的已经跟了几个班了，走了好几个地方。这些人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厅门前，双手合十向李洪志师傅表达敬意。从他们口里，陵园的学员对大师的威望和法轮功的神奇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在讲法班上果然有许多神奇的事情，例如李洪志师傅一句话就治好了学员摔伤的腿，也把折磨人多年的附体拿掉了，和癌症晚期患者绝处逢生了。刚开始讲课中，有些人会拿着相机给大师照相，动作与声响干扰了人听课。李洪志师傅告诉大家别照相了，就算照了也会照不出图像的。有些人不信仍在拍，课后去相馆却真的洗不出照片，这才震惊地明白了。类似的各种神奇的事情层出不穷。但对许多学员来说，更主要的收获是在学习班上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是为了自己， 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要向内找，要宽容善良，在道德上提升自己。灵冈公会盛情款待了李洪志大师，给安排了灵冈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并在宾馆的二楼小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每日三餐按宾馆接待上级客人标准就餐。然而李洪志师傅在住了一宿用过一餐后，就要求转住普通客房，并且跟普通旅客一样在一楼大餐厅排队买饭吃。在李洪志师傅的坚持下，工会最后只能坚持至少餐点得让服务员送去，不能让大师亲自去排队买饭。即便工会已经大幅调降了接待规格，令人吃惊的是食宿等所有的费用李洪志大师都自己付了，不让工会支付。而当时传法班食堂共收50元，这个收费在当时全国所有气功办班费用里是最低的，而且对于已经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每人只收40元，经济困难的学员只收20元。由于灵冈公会之前对部分老学员也按50元收取的，李洪志师傅还一再要求将多收的10元退还给老学员。灵冈的学员在许多的细节里体会到了李洪志大师的正派，明白了何以有这么多老学员在宾馆恭敬地等待迎接李洪志师傅。在讲法班结束后，李洪志师傅还留下了题词，鼓励灵园的学员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那场讲法班有800多人参加。这场8天10堂课的讲法班结束之后，很快的灵园就有5-6千人修炼法轮功。过去经常耍酒疯的酒罐子戒掉了烟酒，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浪子改邪归正了，还有90多岁的老翁返老还童。学员们按照大师的要求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食道重金的学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务必要归还给施主，多年凹凸不平雨天泥泞的路也被学员默默地修好了。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讲法班结束后，侯延霜和岳父岳母也把这么好的功法传给了其他亲人，于是他们一大家子就在真善忍的自我要求里和乐地生活着。1999年，当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时，大家都懵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练呢？这么正派的师傅怎么不让学呢？大家怎么都想不明白。眼看着镇压越来越严酷，宣传的谣言越来越邪恶。2000年10月，韩立国和其他法轮功同修们决定一同去北京上访。后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还我师傅清白的心声，也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由于去上访的人多，侯延霜就主动为大家买票，扶老携幼带领大家乘汽车乘火车，机智地通过进京路上的道道盘查，最终顺利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为此他曾被北京警察非法关押了7-8天。在小侯毅还没上小学时，他就跟爸妈一起修炼了法轮功。在这个大家族里，他跟着这些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长辈们快乐地成长着。2001年12岁时，爸爸被绑架走了，妈妈也被迫流离失所，大姨大姨父还有小姨也同时被抓，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当时的侯毅只知道饿了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会喊侯毅吃饭，四叔下班了也会给他做饭吃。虽然侯毅还有这些亲戚可以依靠， 但这自然是取代不了父母的。侯毅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当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而在这段时间，被关在陵园公安局拘留所的侯毅爸爸却正经历着残酷的折磨。警察用胶皮管子抽打他，并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然后逼迫他蹲马步做下蹲的动作。精壮结实的侯延双每次都是被折磨得大汗淋漓，他日渐地消瘦下去。半年之后，在四五月间的某一天，警察们把八位法轮功学员押到陵园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下，竟然就有了判决。他们直接把判决书塞到这八位法轮功学员手里。侯毅的爸爸侯延双被非法判了14年。这完全违法的判决，八人坚决否认，他们集体上诉。这次比先前多了一点程序。6月，朝阳中级法院在陵园开庭，但是说是开庭，却完全没有任何法律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连一点程序上的形式都不顾及，就让法官直接宣判。判决结束后，侯延双等人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然后被在场的警察堵嘴打耳光。而当小侯毅得知爸爸被判刑之后，他居然非常的高兴，因为在判刑前看守所违法的不让会见亲属，现在在八个月后，侯毅很高兴终于可以看见爸爸了。在等待会见爸爸时，小侯毅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他心里想着，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没多久，他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长得有点像爸爸，不过小侯毅认为不是，因为他记忆中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地就将他抱在怀里。不料这时却有人说了，侯毅，看，你爸爸出来了。小侯毅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人真的是爸爸。他跑了过去，想跟爸爸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就是哭。直到回到家了，他还持续哭了两个多钟头，才逐渐的停了。后来他后悔极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爸爸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侯毅的大姨和大姨父也同时被非法判了刑，大姨被判了4年，大姨父被判了6年，正在外地读书的侯毅表姐形同孤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只能靠亲友自主生活。而侯毅的小表妹小姨的女儿当时才9岁。对着小表妹，临刚公安还曾到学校恐吓她，想从她嘴里搜集诬告她妈妈的所谓证据。受到惊吓的小表妹功课一下子就大退步，一直到了3年后小姨回家后才逐渐的恢复。而没有父母照料的侯毅，自己则时常穿了一双破球鞋，一件秋衣，袖子拉拉他轻轻地盖住手指。自从去年警察闯入家中之后，就拿走了家里的钥匙，之后警察时不时地就自己非法开门搜查侯毅家，连侯毅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也不知道何时不见了。一个原本和乐幸福的三代大家庭就这样被迫害得支离破碎。2002年的10月份，侯毅在外地躲藏的妈妈回到了陵园，但是并不敢公开， 公安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搜捕，他仍然是居无定所的躲藏。侯毅是在亲戚家见到了妈妈，经过一年的别离，小侯毅有点不太敢认妈妈了。一年前他还比妈妈矮半个头，而现在他却比妈妈高出一头。终于见到了妈妈的侯毅还是一直哭。他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他回家时又是哭了一路回去的。2003年侯毅去沈阳监狱城，这是他第二次见到爸爸。在会见爸爸前，他跟着长辈先到了女监探望大姨和小姨。在临别的时候，侯毅不舍得搂着小姨的脖子哭。侯毅的小姨李春燕以前在生小表妹时大出血，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找了很多中西医都不见好，在练法轮功后好了。小姨被关在拘留所时被非法审讯，罚站不让睡觉，后来在看守所也遭虐待，吃的都是带沙子的饭，菜汤里是发霉的干菜，里面还有草棍、泥土和虫子等。如果想吃正常饭，就要花高价买看守所警察吃剩下的饭菜。侯毅对这两位自小就亲近的大姨和小姨非常的不舍。离开后，侯毅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要见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侯毅又哭了。这次还是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侯毅的双眼，他还是没有看清爸爸。而爸爸侯延霜只是抚摸着侯毅，安慰着他。到了04年8月，这时传来了更大的噩耗，侯毅的大姨父韩立国被迫害死了。侯毅听说时气得使劲用手捶打着墙。原来被关在沈阳第二监狱20监区的韩立国在那里受尽了残酷折磨，由于不放弃信仰，狱警给他带上十几公斤的脚镣，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将他铐起来，在40多度的高温下暴晒，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不准洗澡，经常以老虎凳、电棍电击和超负荷劳动等酷刑来折磨他。原本身强力壮的韩立国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骨瘦如柴。女儿韩雪几次去探望他，大队长李建国都不许接见。后来有知情人透露说，04年7月初的星期六上午，有人叫韩立国说，大队长李建国叫你，结果韩立国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8月23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沈阳第二监狱告诉家人去处理后事，家人去了之后，监狱什么解释都没有，只丢下一句心梗。自从2001年的非法抓捕之后，侯毅原本健康开朗的姥姥就变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郁郁寡欢。当2004年大姨父被迫害死后，侯毅姥姥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开始缠绵病榻，最终在08年悲郁的离世。05年7月，侯毅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去年在大姨父被迫害死了之后，侯毅妈妈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母子费尽周折的终于了解到了侯延霜的一些情况。侯毅知道了爸爸在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狱政处处长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爸爸留下了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看到大姨父的死， 侯毅计划用法律来保护爸爸。他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侯毅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那时的他才是个初中生而已。未料，侯毅会见爸爸前，狱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他带着法律文件，就非法的没收了。眼看狱警怎么也不还他，侯毅心想回家后自己再整理一份。但是当侯毅从监狱出来去小饭店吃饭时，发现一个狱警在跟踪他。侯毅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侯毅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是不讲法律，更不讲道理，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就催促侯毅赶紧回家。妈妈怕监狱警察会把侯毅也给绑架了。到了09年，20岁的侯毅上大学了，没有料到他走的第一天就传来妈妈被绑架的消息。侯毅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原来之前小姨写了一封信，鼓励侯毅的爸爸相信大法，要坚持真善忍，做个好人。而这样的一封信却成了罪状，警察跟小姨父勒索了20000元钱。后来小姨跟妈妈在宁城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两人又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爸爸在监狱中苦熬，出头无日，妈妈又可能要被非法判刑，想到自己可能又要再度成为孤儿，侯毅万念俱灰，他不想再念书了，心里对警察极度憎恨。亲戚长辈知道了，把侯毅骂了一顿，说，你回去念书，你妈妈的事我来处理，要是处理不了，你怎么办我也不管了。过了将近一个月，侯毅妈妈和小姨各自被勒索了20000块钱，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10年，大姨父已经被迫害死6年了，而侯毅爸爸也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侯毅和妈妈多次去监狱要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多达6-7次。每次都因侯延霜拒绝签署不练功的保证书而被狱方拒绝，而且监狱还刻意迫害侯延霜。后来侯毅才得知，当妈妈去了，监狱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等妈妈一走，监狱就把父亲送回监舍不给治疗。有次侯毅和妈妈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他们怠搭不理，在侯毅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侯延霜呼吸困难，不停地流口水，喝水会呛得从鼻子喷出来。看着已经几乎不成人形的爸爸，侯毅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爸爸则用手套给侯毅擦着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2011年4月的一天，侯毅正在吃饭，妈妈给他打电话，说监狱告诉他爸爸死了。如五雷轰顶般，侯毅一下子懵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照顾好妈妈，这世上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侯毅的爸爸其实早已被监狱迫害得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费力地靠写字来沟通。对他来说，牵挂着未成年的儿子，可能是他在狱中所承受的最大折磨了。 他担心着侯毅在缺乏关爱和管教的情况下性情变坏，他一次又一次地费力地写着信，在信中对侯毅千叮咛万嘱咐，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要有正念，要慈悲地对待他人。当侯毅抱着爸爸的骨灰时，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从12岁到22岁，10年生死，从少年到青年，侯毅虽然在如此悲伤的经历中成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与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侯毅像爸爸妈妈一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因此他才能走过这段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岁月，艰难中依然能做个正直善良的人。而成年后的他更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殷殷相劝那些依然在参与迫害的人，法轮大法好，迫害不应该再发生了。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冥思》。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